统治生活第三期。末世是基督徒聚会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这一刻，我们要探讨末世观是如何与统治权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很简单，你对末世的看法会影响你的统治生活。你如何看待末世，将决定你是否会运用统治权。我们曾经谈过一点点，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末世观以某种方式阻碍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末世的观点有很多，但记住这一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教导人无法证明其正确与否的东西非常容易。历史上有许多邪教组织都是建立在强调某种末世观的基础上。宗教团体年年都在高呼，这就是世界末日。我们必须区分世界末日和末时的定义。根据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世界末日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纵观历史，多次有人卖掉所有家当，上山等待最后结局。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一例子。1914年、1917年，然后是1976年。但凡他们在某个地方听到某人说，末世来了，明年这个日子就是世界末日，就会有一批跟随者净身上山，等着耶稣来迎接他们去天堂。然后不久，他们就会出现在亲戚朋友的家门口，敲门索要食物。有的很激进，比如邪教《天堂之门》，有人甚至受中祸自杀，或被杀，现在已经被取缔，后来又冒出其他类似的组织。我还没有提米勒派，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不想针对任何人，只是提出这点。你们可以自己做些研究。有些团体通常不会像自杀或杀人那么极端，但它会使人倾向于以某种方式行事。注意下面大写描粗的字体，别以为是我视力不好，而是因为很多基督徒眼睛有毛病，他们看不清圣经，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提到的以下内容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反对任何一种立场。也就是说，当我讲完之后，你们还是不会知道我支持或反对哪种立场。请注意，在所谓的被提阵营里，有许多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无灾无被提论等，可以数出一串名字。每个立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还有部分被提或是全部被提之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尽管我在这里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但这不代表我与他们立场相同。有些话甚至根本不是我想说的话，但我会根据他们的说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他们的观点。第一种是传统的被提观，这种观点可以给人正反两面的结果。第一，人们会产生将福音传遍世界的热情和紧迫感，对吗？当我说人们时，你会发现我说得很含糊，我没有用我们、咱们、他们这些词，我是说，无论谁相信这种被提的观点，持这种立场的人会让他们想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阿们。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二，只要这个人坚信自己是即将被提的那群人中的一员，结果往往是懒惰，对吗？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那群人中的一员，而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进入那群人，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忙碌起来。 很多时候，你实际上甚至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努力，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作为神整体中一部分的天堂，或者被纳入被提的行列。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例子，这就是他们挨家挨户拜访的原因之一。他们被告知要这样做，而且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分数。基本上我不想说积分，但他们相信，就像许多基督徒一样，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会让他们达到目的。我不是在挑他们的毛病，这只是我比较了解的群体之一。三，这种教导的本质倾向于培养出不关心尘世事物的人。好吧，要知道这算是一个优点，也许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因为他们说这一切都会被焚烧净尽。再说一遍，我并不想就此进入深入的分析教导，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在与基督徒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第二种可以通称为无被提观。很多人持有这种立场，与相信被提的人数相当。持被提观点的很多人会说，我们随时都会被提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应该赶快见证，应该忙起来，然后被提，这样我们就不会面对神的愤怒和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一切。记得这一派有很多小阵营，但还有一派说，哦不，不会有被提，圣经里没有被提的说法，圣经没有被提这个词。那好，圣经也没有三一这个词，不过拉丁文版圣经有三一这个词。但当这类人说不会有任何被提的时候，这些人通常属于另一派。他们根据耶稣所讲的比喻，说我们只要继续工作，推进国度，直到天国覆盖整个地球。当国度覆盖了整个地球，耶稣就会回来统治，根本不需要被提。这些并不是末世的教导，我只是很快给你们更新一下整体情况，使大家有个大致的概念。所以请不要把你的信念建立在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事情上。我不是试图给你足够的信息来选边站，只是想让你了解很多事情的最新进展。无被提论的结果应该有以下几种。一，结果应该有一个严肃系统的布道计划。如果该团体相信在世界被天国覆盖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应该系统的努力确保整个地球的居人之地都能听到福音。因为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必须把天国带到世界各地的天涯海角，那么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推进，而不仅仅是心血来潮似的做做。无被提论的结果必定不是让人们可以传或不传，随心所欲。二，结果往往是导致其支持者的懒惰，因为人们没有一个必定完成任务的确定期限。当你不给某件事情设定一个时间表，你就不会给它设定一个时间限制。人们往往会变得消极怠工，尤其是需要几代人才能成就的事情。有趣的是，双方都认为，我们早就听说是这样，但仍然没有发生，所以可能不会发生。这就印证了圣经所说，末后的时期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往往不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只是一味的得过且过。三，这一面产生的一个积极性结果是， 他倾向于培养出相信自己要为推动天国而工作的人。至于他们是系统性的协同做工还是单打独斗，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都是双方的观点，再次强调，非常笼统，所以请不要把这当作我们对末世的立场。我们甚至称之为统治生命圣徒运动 DLSM。 如前所述，许多人在末世中持有不同的立场，甚至对末世如何结束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正处于末世。从《使徒行传》2:14-21开始，末世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人们通常认为，以弗所书4中有5执事：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然而，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是，使徒、先知、传道人和教导人的牧师这4。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经文的其他部分看不到很多关于牧师的记载，却能看到很多关于教师的记载，因为教师是牧师，或者说牧师的事工总是有教导的一面，而教师的生活也应该有牧养或为父的一面，牧养和教导两方面都应该有。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所有这4或5执事都得到了恢复。始于60-70年代，我们看到教导运动的兴起，然后更多的是在传福音领域，或者称之为传福音者的恢复。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大规模的传福音活动。那时传道人开始作为圣经的传道人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传道，而且还伴随着神迹奇事。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大型聚会。一些早期的事工，像南美洲的汤米·希克斯、非洲的瑞安·哈德邦克，各地都有人在不同方面开展以传福音为主的大型事工。然后开始看到牧养事工的恢复，看到大型教会的兴起，他们规模庞大，有的教会有1万、2万、3万，甚至达到4万成员。教会通常由一位牧师负责监督，旗下有一支牧师队伍协助，而真正能发挥作用并保持下去的教会，是那些牧师能够从牧羊人心态转变为通常所说牧场主心态的教会。牧羊人知道每只羊的名字和功能，如果一只羊不见，他们知道谁不见了，他们看到哪里有空座位就知道谁缺席等等。对于超大型教会来说，他们不是牧羊人意义上的牧师，更像是拥有成群牲畜的牧场主。我讨厌这个比喻，但老实说，这个比喻很准确，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有趣的是，有些人说，那这个教会太小了，我不想去。而另有些人又说，那个教会太大了，我谁也不认识。人就是这么琢磨不定。后来有一些大型教会开始设立所谓的平信徒牧师和平信徒传道人，然后将他们分成较小的小组，就能两全其美了。这与正在进行的教导无关，只是正在开展的事工。再往后到80-90年代，先知性事工出现。如果你想称之为运动的话，通常情况每次运动都会持续20年左右。然而并不是神从教导转向传道和牧养，人未必都能与神的想法合拍。我们看到先是在教导方面，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传道人，接着是牧师等。可以说神是在从头开始重建教会，神不是在恢复教会，是人在向着教会觉醒。看到其中的不同了吗？不是我们在等待神的赐予， 而是神在等待人类觉醒。哦，我们应该这样做。于是神开始在他们中间行动。于是我们开始看到先知预言运动。每一次先知运动的开始都有真理的赐予，然后总会有人走向极端，最终他会逐渐减弱并恢复正常。有点像他出来后从一侧摆另一侧，越摆幅度越小，最后回到中间状态。这就是圣经实际上告诉你如何行走的地方。我们在先知预言中也看到同样的事情。无论是谁，牧师也好，执事也好，突然之间他们都成了先知，因为这是下一件事。人们说这是一个更高的级别，所以大家都想升级，所以都声称自己是先知，即使他们不是。你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看到这个倾向，但发预言是最容易的行动之一。我说最容易是指最容易捏造，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责任感。你可以把一切都归结为这是神告诉我的，我得到了神的启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周围很少追究你的责任。不像在旧约，人说的预言如果没被应验，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那么预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以赛亚在耶稣真正出现前700年就预言了他的出生。如果人们在接下来5年里一直没有看到弥赛亚预言应验，他们可能认为以赛亚是一个假先知，而用石头打死他。预言类型不一，很多预言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所以我们要有分辨。当人们断定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不要听他的。好吧，什么时候没实现？按你的时机还是神的时机？看到了吗？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那句话，恩典，你必须给予人们成长的恩典。你想拿石头砸先知吗？好吧，按耶稣的原则，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我们一面要给人恩典，也要对人发出的预言有辨识。如果有人发通告说道，下周一这一切就会发生，到了下周一事情就会水落石出，是或不是一目了然。但糟糕的是，即使是狼也学会了如何操纵这个系统来欺骗羊群，试图说一些话，向人们许诺某些事情，得到一笔钱，然后在结果来到之前溜之大吉。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保持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早期，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则，其中有一个叫做12使徒的教导，意思是12使徒的教义里面提到如何有人来到你的城市并声称自己是先知或什么的，来到你的城市并停留3天之内，教会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如果超过3天，告诉他们去找一份工作，这就是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因为有人专门四处旅行，靠人养活，以此为生。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做法，它应该在教会重新使用。注意，这不是写在圣经上的，是早期教会的规矩，成为公式被大家普遍接受和采用。那就是但凡有人进来自称为先知，说在圣灵的感召下向你们要钱，你们立刻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这是一位假先知。如果教会回头采纳这一规则，事情就会改变。你会看到一些智慧和正直回到教会。有些旧东西值得回去看看，就像我说的，先知预言运动也有2个极端，但都终将归回正统。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复兴。 先是每个人都想成为牧师，成为先知，如今他们都想成为使徒。有人只是不断地想往上爬，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使徒的意义。使徒保罗所说的使徒与今天教会中的使徒大相径庭。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四章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那些开着六门豪华轿车来的人，有15个人帮着拿包和圣经之类的东西。我曾经列出人们对保罗的指控清单，包括有人指责他不是真使徒，是使徒就不应该做这个做那个，还有人指控保罗不守信用，他曾说过要来看我们却没有来等等。因此，如果你的宣教计划因神让你转到不同的路线而改变，那么突然之间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了。你明白并且顺从神的话，你就是使徒，对吗？但即使像今天这样，有时你计划去某个地方，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的旨意出现了，最终去了别的地方，那么突然之间你就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了，那么你就得决定先后次序。我们刚开始全职旅行的时候，大家都熟悉的本尼辛和史蒂夫辛尔，他们两个都有圣经学校，一个就在达拉斯地区，还有一个在西海岸。他们都曾经邀请我去他们的圣经学校教导我们圣经学校的信息。从一般角度来看，能得到这两个知名学校讲道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问题是他们的时间窗口很窄，只有几天空档，而我恰好已经与其他两间小教会有约，一个大约50几人，另一个10来个，这边希望我们协调一下，看是否可以放弃那边的预约。我说我可以去问问他们是否可以改期，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打电话过去，因为我已经承诺了那两个娇小事工。最后我决定放弃这边在两个著名的圣经学校扬名的机会，而选择了坚守诺言，去了那两间小教会。此后我再没有收到他们的邀约，这是唯一的一次被邀请。这里的底线和原则是，如果你答应了就要信守，不要因为机会更大或收到奉献更多就放弃小教会去大教会。神掌管你的财务需要，不管你当时得到还是后来带给你，那是神的事。也不应该追逐所谓好机会与大人物合影，这是使徒保罗当初希望让圣徒明白的道理。在使徒复兴运动中，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因为其中特定的基因。我们在与使徒对齐教导中有谈到这些，包括对齐的方法和目的。每个地方教会的基督徒事工都需要这些属天基因。刚谈到统治生命圣徒运动的四个或说五个时期，你会注意到都与以弗所书四章说的四五重执事有关。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教导人的牧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们四重五重执事的目的是训练圣徒，这不是关于恢复，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圣徒里面被恢复了，所有的这些功用都可以融入圣徒之中。最后的圣徒运动有所有这些 DNA 在其中，他们会有教师的话语根基， 有牧师的监督职能，有天父对人的爱，为父为母抚养小羊长大。他们会有传道人的一面，能够向外传道，把人带入神的国度。他们能够涉足预言一面，按照神的圣灵引导向人的生命说话，但主要是帮助教会看到前进的道路，然后表现出一种去的精神。我们说是发展出好战性，要为基督占领新的土地。我们不会停下脚步，不会被任何事情阻挡。使徒们会进入这些事情，使徒中需要发展所有这四五面，才会产生出蛮有冲击力的圣徒运动，这就是他的目的。最后一次大复兴将是圣徒运动，对吗？问题在于任何定义最后的大复兴。最后这个词本身就很清楚，大则取决于你怎么看，这是一种观点。现在几乎所有聚会，几乎每一次有人们得救被圣灵充满医治释放的聚会，都比以前聚会要好。在早期的五旬节运动中，如果有五个人得救，他们就称之为复兴。如果有两个人痊愈了，就会被登上五旬节杂志头版头条，文章中大谈特谈一个人的风湿病如何得痊愈的所有细节。而在今天，这甚至不会出现在你收到的大多数电子邮件和其他通信信息上，因为人们对这类见证早已司空见惯。目前教会并没有倒退，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发展到14世纪，然后进入黑暗时代，教会开始倒退。一直到15世纪，马丁·路德根据圣经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这震撼了整个世界。于是他决定脱离教会，坚持自己所发现的真理。教会因此由深渊中重新崛起。从那时开始，教会一直向前发展。17世纪，约翰·卫斯理发起了伟大的复兴运动。19世纪，威廉·布斯发起了伟大的复兴运动。布斯是从卫斯理的卫理公会运动中走出来。18世纪中后期，查尔斯·芬尼在美国发起了巨大的复兴运动。必须要记住，在1901年之前，所有那些伟大的复兴都以神迹奇事为标志，但他们从未把说方言和所谓的圣灵灵浸联系在一起。他们什么都有，说方言、属天医治、行神迹，所有这些都在发生，只是没有形成一种教义。1901年，我们看到了一场全新的，似乎是全新的涌流。涌流始于1901年堪萨斯州的托比卡，流到德克萨斯州，从休斯顿流到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并从阿苏萨街走向世界各地。就这样，现代五旬节运动开始了。阿苏萨街运动被称之为属灵吹哨人，在那段时间里爆发成为大规模的运动，每天都有大批人得救。教会一直在增长增长增长，甚至只能在体育场聚会。从前在教会说方言会被视为鬼妇，有些会被赶出会众。现在整个体育场的人都在说方言，只有他们才有神迹奇事，也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世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圣灵的能力。根据世俗历史学家的研究，阿苏萨界的复兴是历史上百大事件之一。我们正在装备圣徒做执事的工作，教他们如何被加强以及如何完成工作。现在有了新的问题，人们会厌倦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就算行的是神迹奇事。我们观察到，即使人们有伟大的见证，有医治、奇迹，有死人复活的报告，你能想到的都有发生。然而几个月后， 当你想联络他们时却收不到回应，或收到说自己很忙的托辞。你们一个月前那个复活的人怎么样了？上次复活的两个人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都在忙，没时间去教会。人们对做同样的事情感到厌倦，这是关键之一。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了解耶稣的一个方面，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很可能会堕落，至少在某些时候，你会起起伏伏走不下去。必须意识到，如果你今天所做的是正确的，那么你需要在自己余生的每一天都重复做这件事。就像锻炼或服用维生素或其他任何东西，你肯定不会只做一次俯卧撑就呼呼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做俯卧撑了。不，不是这样的。圣徒们的这场运动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是那些日复一日做同样事情的人。无论事情令人兴奋还是平淡无奇，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是真理，因为神说你们要去，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追求表面现象，我不追求所有这些似乎能吸引很多人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来了又过去。如果你被那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你会死的，你会来，会过去，会消失。但如果你专注竭力做个好士兵，日复一日坚持做同样的事情，保持刚强和继续前进，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见证会越来越明亮。到那时，每个人都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已经做了15年，人们却才发现，并认为你一定是一夜成名，说什么一直在寻找我们。我能看是你们找的不够殷勤，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人对之前所说的末世持有不同的立场，甚至对末世的结局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正处于末世，末世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使徒行传二章14节起，彼得同12位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诸位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顺耳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时候不过是上午9时。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在主大而显赫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处经文中提到的几件事。首先是16、17节，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这是在五旬节那天，所以我们知道那是末期开始的时间，或者至少是开始于在那个时期。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现在请注意， 他说到所有人，说到儿子女儿，然后又说我所有的仆人和女仆，他在显示一种区别。换句话说，圣灵会浇灌在所有人身上，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他要浇灌在所有属肉体的人身上。神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们会得到它。但又说，在那些日子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婢女身上，他们就会说预言。现在他说的是全人类，全地，全部属肉体的人与他仆人婢女之间的区别。他不是只提圣灵只降临在他仆人婢女身上。现在14、18节都在五旬节那天应验了，对吗？那时就已经应验了。我的意思是，在那场大浇灌之前，还没有人做过异梦，也没有人看到过异象，但这一切都在那一刻实现了。第19节，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没人见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主大而显赫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你可以说，这发生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技术上讲，那可能是末期开始的时刻，但当时没有看到任何月亮变成血的迹象，所以他在这里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他说，这一切都会发生，就是这样。但随后他又跳到结尾说，这就是一切的结局。换句话说，我是在从头说到尾，就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既看到了受难的弥赛亚，也看到了得胜的弥赛亚，他看到了两头，但他不知道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也不知道两者之间要间隔多少时间。因此，每当犹太人看到有关弥赛亚降临的经文时，他们所谈论的都是弥赛亚来解放他们，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的整体，对吗？他们只看到了他们所看到的，而没有看到弥赛亚所受的苦难。这也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原因之一。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他已经死了，他没有骑着白马来帮助我们征服罗马人。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受死复活的部分，所以他们还在一直期待着他的归来。因此，我们看预言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段，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其中的阶段中。他预言了开始，也预言了结束，耶稣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谈到拉撒路时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说，这场病不会以死亡结束，这件事的结局是神得荣耀，神的儿子得荣耀，因为这场病不会以死亡告终。然而人们听到耶稣的话后却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人们还是没理解，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你不是说不会以死亡结束吗？还没结束呢，对吧？所以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看到了现在，预言了结局，但人们没有看到中间的部分。不是说在过程中拉撒路不会死，期间拉撒路死过。一定要记住，通常当你得到预言性的话语时，话语会以平安的方式临及，你会想，那是什么意思？你会试图把各种不同的事情都归结于它，但它并不总是告诉你，从你收到预言 到预言实现之间的时间距离。但通常在实现之前，地狱会发疯，对吗？当你深陷困境时，你会想，神啊，你在哪里？圣灵会让你想起在你陷入困境之前得到的预言，然后说，别担心，事情必会这样成就。预言应该这样给你安慰，鼓励你继续前进。你知道神早已看透一切，他与我同在。你猜怎么着？所有这些乱象绝不是最终结果，神应许的完美结局一定会来到，因为他已经借着预言告诉了我，眼前这个不是。既然这不是结局，就不要在目前这个环节上纠结，你明白吗？所以请记住，这就是他对约书亚所做的，他自始至终都这样。仅仅因为你得到了一句预言，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顺利，这往往意味着你要凭所得到的预言来打一场美好的战斗，才能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事情。正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孩子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嘱咐交托你，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让我告诉你们，通常预言越大，在预言成真之前的战斗通常也越激烈。当人得到这些伟大的预言时，一般都很兴奋，并把他们写下来广而告之。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的生活，观察会发生什么。因为通常预言越大，麻烦就越大，因为你的挑战很大，所以你会看到神将带给你更强大的力量。你只要掌握了这一点，无论何时遇到风高浪急，你都能泰然处之，甚至发出感叹说，太好了，这将是辉煌的。人们看着你会想，你疯了，哪有荣耀可言？你能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压迫越大，释放越大。当你这样看问题，突然间就云开雾散，事情越来越明亮，一切开始变得美好了。就像前几天，有人被问到，伙计，最近怎么样？他回答说，好极了，四面都是敌人。被敌人包围，怎么还说好极了？他说，因为到处都是敌人，所以我们无论往哪儿射击，都能打中目标。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无论事情多么糟糕，你都能认识到神把敌人带到你的战场上，你只要开枪就能中靶。二章二十一节，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要知道，圣经中并没有说得救一词总是指永恒命运意义上的救赎。得救有很多意思，可以是医治、释放、带给你的平安等等。这节经文中的得救，它只是意味着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况，你都会走出困境，对吗？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也不意味着上天堂或永生，你搞明白了吗？当人们读到这句话里的得救时，会自动认为它意味着永生。其实不然，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来读。如果有人被拖下水，你把他们从水里拉上来，你就救了他们，对吗？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去天堂。事实上，如果你没救他们，他们可能已经去了天堂。所以得救也可以是被带出某种情况。每当我们谈到得救时，我们要清楚背景，当时的得救意味着什么。有人读到这里二十一节，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们就认为只要呼求主名就会有永远的救恩。他们教导说， 你所要做的就是呼求主的名，你叫他的名字，他就在你里面了。这显然违背了耶稣的说法。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仅此一句，一大批自以为是耶稣门徒的人就已经出局了。耶稣没有放低门槛。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我们只要呼求他的名就好了。不，呼求他的名意味着他会帮助你脱离困境，不是指永生。注意经文上的话，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在主大而显赫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首先，这些话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告诉他们这些事会临到他们。这就是该处经文的意思。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就可知道它的荒凉尽了。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要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主后70年，罗马王子提多领兵围困耶路撒冷，将大部分耶路撒冷包围了2个月，才真正关闭了最后的缺口，没有其他人可以再进来或离开。当时的基督徒记得耶稣说过的话，他们全都及时离开了耶路撒冷。后来，罗马征服耶路撒冷，杀死犹太人，拆毁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全都被烧毁了。然而，基督徒记住了耶稣的预言。当罗马人占领并进入那里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在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中，没有一个基督徒被杀。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呼求主的名，就脱离了困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获得了永生。永生来自于他们成为他的门徒。你认识多少人？你的异教徒亲戚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呼求主的名，主救了他们，但麻烦一过，他们又回到老样子。他们没有得到永恒的救赎，他们只是被带出困境。所以，仅仅说如果你呼求主的名，你就会得救，并不代表获得永生。永恒的生命来自于基督里，而不仅仅是呼唤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是什么神奇的符咒，你进入他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他，也不再是你，而是活在你里面的他。在基督里是唯一永生得救的地方。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一人奔入，看明白了吗？你的心向着神，还未必得救。你跑进去了才是义人。我们继续前面的话题，有些阵营认为会有一次大剥离，而另一些阵营则认为会有一次大丰收。老话说，如果你有2个犹太人，就会有3种意见，在教会也一样，如果有2个基督徒，就会有3种意见。整个事情都是这样的，圣经对2者都有论述，至于哪种说法是对的，发生了什么，按什么顺序发生，就要看读者的判断了。我只是说说我最近学习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要看你是否能够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摆出来，看看他们在哪里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只是听别人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你很可能就错了。因为大多数人从来都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方法。每当听到人们说，所有这些人都有同样的启示，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启示，多半是人云亦云，每个人都在重复他人的话。其次，是为了出书赚钱。 看到有人用这个话题出书发了财，你现在在同样的内容上加个自己是什么著名的预言家，就能卖得出去，是吗？这是很多人惯用的手法。每当你听到这些人说同样的话时，你必须记住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都误判了耶稣。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在说，哦，这个是敌基督者，那个是野兽，是假先知，就是他。当有人来跟我说，你听过这个吗？你读过那个吗？我会回答说，我只知道一件事，事情不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从来都是通过恩典的余数来工作，通常是启示一小部分人，是少数人找到，而不是大多数人。大众通常都是错的，因为他们在猎奇，而不是寻找真理。所以我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我可能会阅读并检查它，但通常我会把它摆在一边。当人们开始放弃，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在坚持时，我可能会捡起来继续听，并认为他们更正确。因为大众永远不知道真相，这是我自然而然的反应。最近我在读撒加利亚书，读到这本书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之间的关系，他还谈到了要做的时间和发生的方式，并给出了每件事情如何发生的精确布局，这是非常惊人的。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看这个，但当它突然进入你的眼帘，你会注意到，你所要做的是继续读经，读到自己应该如何去行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耶稣说人们会通过我们对彼此的爱，而不是通过我们的末世观点来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请记住这一点，我不在乎你是否把所有的预言都罗列出来。如果你对弟兄没有爱，你就仍然处在黑暗之中。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争论的结果不会让人们归向基督，所以无论你持有何种观念，都不要起争论。让我这么说吧，确保你所相信的观点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也就是将灵魂带入天国，帮助人们成长，使他们也知道如何将灵魂带入天国。不只是医治的事工，不只是释放的事工，而是和好的事工，使世界与神和好，使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使我们的心与神和好。确保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的末世观不应对这一点有任何妨碍。阿门。约翰福音15章15-17节，耶稣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除了门徒当时还不能领受的，耶稣把一切都告诉了门徒。耶稣曾说过，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翰福音16章12节，记得吗？约翰福音15章16-17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用的不是复数形式，是单数，指一件事。他说不仅仅是彼此相爱， 还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经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结出果子来，不仅要结出果子，果子还必须长存。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付诸实践，把你在这里所说的带到神面前，询问神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然后写出来，相信神的灵会对你说话，告诉你需要做什么。你不要回家后把手册合上，然后评论一句，这很有趣。要花点时间深入其中。我们不能只是教来教去，而是必须将其融入各自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